会送。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是信教的人，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上帝，然后他开始带领我。今年过去了，我放暑假的时候，我参与一个很大的夏令营，在那个夏令营有个很棒的牧师，每个早上他会讲福音，晚上他会讲福音，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差不多一样，我非常开心，因为很多我的朋友都信靠耶稣，很多人信他。但是最后一天他讲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他讲的大使命，他真的帮助我们都了解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名字在全世界。那个时候就是1970年，所以他帮助我们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因为那个大文哥有很多的那个教会拆掉了，然后圣经就烧掉了，然后人的机会听到福音，这个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难过，那个牧师做那个回应的时候我对上帝说，好，我在这里差遣我。然后他也帮助我们了解在全世界还有很多民族还没听过福音，他也提醒我们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门徒。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上帝，然后对他说，如果你要在什么地方用我都可以，当然是你的决定。所以20年过去了，我在很大的教会服侍神，就一个牧师他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就是1992年之后，他说我们有很多很多那个华人在中国要开拓新的训练中心，然后他们真的渴慕上帝的话，然后他带领越来越多的人信靠耶稣，因为我相信现在在中国的教会真的复兴，但是没两秒有一个华人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在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我开始哭，流泪很多，然后我在那个委员会当中大家都看我说，满敏康怎么样，你 OK 吗？我说不 OK， 我觉得我要改变那个动机，因为如果有那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我要改变这个东西。上帝真的呼召我去中国帮助这些人，所以听起来好像那个马其顿的那个呼召。所以我跟我太太然后两个孩子去台湾学习中文，我有一些朋友在中国邀请我去好像黑龙江然后云南，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帮助他们做培训，我会做那个训练一位训练者，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培训方法帮助这些华人。所以上帝现在还会帮助我了解他读他的他猜他的读生子名叫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变成和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罪他，但是他有耶稣他赐给我们。所以我想到那个耶稣的生命，当然他是非常好的老师，当然他是拉比，他也是 我们的救主，他真的帮助我们了解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无限的，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因为耶稣真的爱我们，因为他离开天堂到世界上来，只有一个缘故，他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变成和好，所以借着耶稣，现在我跟上帝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当然我还会做错，但是他已经赦免我，然后我会认成我的罪，然后他会是我的心感情，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他才好，因为不是我的决定，都是他的决定，他先爱我，他先爱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应该爱他，我们应该服侍他。所以耶稣在大使命以后，他跟他的门徒花了差不多45天左右，然后他在一个地方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快要上天堂，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经文，他最后一句话，他对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给我们三个应许在那边。第一个，他会给我们能力，他会给我们能力。我们看到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从五旬节到现在，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他马上会给我们他的生命，就在我们中间，他会给我们能力做我们的见证，他会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说什么，他的带领是怎么样，他会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他会帮助我们传福音，他会帮助我们把耶稣的好消息说给别的人，因为他真的爱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应许，他会给我们能力。第二个，他说我们会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会做见证。开始在我们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他的门徒就在耶路撒冷。好奇妙，我们看到那个圣经，我们能够了解这些门徒就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老家都很舒服，因为他们不一定要去另外的国家，或是要去另外的民族传福音，所以上帝逼迫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分散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从那个时候他们分散以后，真的意向我们到安提亚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民族一起做礼拜，然后从安提亚他们会差遣很多传教士去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些传教士要休职的时候，他们会去安提亚教会，然后向他们祷告，然后做培训，然后受训练，所以这是很好的、非常好的榜样。但是开始在教会的逼迫，因为他们要离开，因为他们很舒服在他们教会，这是美国教会很大的那个 困难，因为我们都太舒服了，因为我们不一定愿意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上帝逼迫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分散去另外的地方开拓新的教会，因为他已经给他们能力，他们给他们他的生命，所以他们能够用他的能力传福音给别的人听，然后开拓小组，然后小组成为很多不同的教会。如果教会的那个目标就是大使命的目标，他们让你去别的民族传福音。所以第三个就是在 DG， 我们要去 DG， 去每一个地方传福音，但是现在还没做完。第一个、第二个已经做完了，因为他给我们能力，然后他也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做我们的见证，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民族还没听过福音，在全世界还有3000多支民族还没听过福音，没什么教会没什么基督徒在他们民族里面。因为在亚洲我们还有300多支民族没什么教会，没什么基督徒，他们没有圣经，大部分的人还没听过福音，我们还要做他的见证在这些地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他的见证。所以现在你们听过我的得救见证，然后我护照宣讲师的见证，所以我比较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谢谢你给我今天的机会跟你们分享。现在我太太在这里，她在家乡一点点的细节在我的护照当中，因为她的护照跟我的有一点不一样。好，你说。
大家好，我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们的经验，就是听到上帝的呼召带领我们到台湾去。我先生我们都是在教会帮忙很多，因为我们很喜欢去教会听到上帝的话，也跟另外的会友就是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然后就认识上帝的旨意。所以有一天他回家跟我说他想要做传教士的事情。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从神学院来的，是从一个商业来的，所以我们都我在一个银行工作，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公司建筑工作所以跟传教士或是跟牧师的关系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的，怎么可能做这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常常请传教士到我们的教会来分享他们的见证，也还有分享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的需要。所以有我们新人来的时候，会有会带领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然后如果他们需要有人开车带他们去很多地方，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愿意 有一个夫妇在我们的家，然后他们很年轻，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我跟太太开始就是听到他的见证，然后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们两个太太差不多一样的他的背景也是一个财务管理的，然后我问他你怎么做传教士的事工，因为财务管理跟传教士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回答说因为传教士需要人来帮忙帮助他们管他们的财务，或是就是帮助他们跟那个他们的 visa 或是这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哦我能够这样子做，因为我有这个背景我可以去，但是我没有想到上帝需要商业的人搬到外国帮助传教士，所以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请上帝安排我的心，也安排我们两个，我先生跟我的心，是帮助我们了解是我们需要去做传教士的事工，所以我跟先生开始这个Christian， 我们看我们跟每年进行会的传教部联络，然后就跟他们讲我们的背景，我们想要做传教士，也觉得上帝呼召我们去，所以我们开始这个的话，好像每一个门我会很特别的祷告，就是求上帝，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工关这个门，但是每一个门他很快的开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这个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差不多，我跟那个太太差不多二月三月的时候，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络的时候，到去台湾就差不多九个月而已，所以我们很快有机会去台湾做传教的事，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召，然后遵守他的话，他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很高兴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做他的手他的脚，然后用我们的水吧去各个地方就是传福音。谢谢你们听到我的见证。